进入秋天了，都大家衣服都穿得多了起来了，对不对？大家注意保暖哈。平常在天气凉了之后，也是那边的门，其实很感谢刚才弟兄姐妹就是把它关了，就一般平常都开着，如果太凉的话把它关了，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收成的季节，在这里来领受你自己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结的果子，愿你来这样祝福我们，主，愿你来这样让我们生命里面多结果子，可以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愿你带领我们下面分享的时间，你给孩子一双受教的耳朵，也给这是我们一颗受教的心。愿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救名所求，阿门。我上星期跟太太出去旅行。然后呢，沿途有幸到了一个地方去拜访张学良先生的陵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张学良先生？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那他年轻的时候啊，正值中国社会清末明初的动荡时期，那个时候就是新与旧、东与西、荣和辱。治和乱就是交替的出现在神州大地之上。那张学良先生呢？他其实出身权门，他父亲是北洋政府海军海陆军大元帅东北王张作霖。那这个人的出生其实是有点山寨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的起家方式很像电影，就是《教父》里面的那个柯里昂家族，他们的一个起家方式是做什么呢？靠收保护费来起家的。但后来张家他们的势力呢逐渐壮大，黑道就转入了白道里面哈，他就张作霖变成了政府的奉系军阀啊。但在之后呢，张作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极其重视儿女的教育，所以其实张学良先生他从小所受的培养和教育和当时的名门子弟是大同小异了。到了张学良先生的而立之年，他就被蒋介石总统呢任命为陆海军副司令可谓是少壮得志，前途无量哈。但是世事难料哈。这样的一位风头正旺的少年呢，没过多久就被历史转入了一场纷争之中转入了一场就是说由国共矛盾和日本侵华双重困境而引起的纷争之中。那他在这场纷争之中所做的一个选择，就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特别著名的兵谏事件是什么？西安事变，对不对？大家都熟悉。那这次事变就奠定了这个争议人物的一个历史地位。那有人评价说他是大义灭亲，有人评价他说是一时糊涂，还有人评价说他是养虎为患。那这就不是我在这里一两句话可以评价的历史事件可以说清楚。但事实是，其实，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总统基本就不再信任张学良这个人物，所以到了后来的抗日战争，直到国共内战整个过程里面，张少帅他也没有机会继续执掌兵权，直到他百年归老为止，也没有机会发挥他自己的军事才能哈。那其实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在一般人的眼中，我们会觉得哇，原来时势可以造英雄，也可以什么，也可以埋没英雄，对不对？其实我自己当时站在那个张先生的墓前，其实我心里面也有一些类似的疑问，就我在想，哇，如果他的环境或者是他经历的时势不同的话，那他会不会更好的兑现自己军事上的天赋呢？那 如果是我自己啊，我们自己的人生又如何？就是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就是被环境死死地钉在历史的车轮之中，别无选择呢？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早在2000多年前，其实在神州大陆上也有一个人提出类似的问题。那他是在四面楚歌的时候啊，发出过这样的一个慨叹，就是什么呢？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无论这位西楚霸王啊如何英雄盖世啊，拥有一批顶配的座驾，对不对？但时不利兮，他也只能什么慨叹奈何啊。这些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比比皆是啊，其实它也渐渐塑造了中国文化里面对时事的一种矛盾的看法。那为什么 我说是一种矛盾的看法呢？就是因为一方面其实我们中国人很知道就是环境的重要性。那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事情要天地人三才齐备，天人合一，你才可以成事的，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我怎么可以天地人三者合一？因为我们自己是被困于环境里面的，那我怎么可能有一个超越环境的目光去解读我现在目前所有的环境呢？当然历史上有很多的理论去解释这个问题，百家争鸣，对不对？但本质上这些理论都是从人自己出发产生的一些想法，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他有信心敢说我能跳出这个时代的困局来给后人明灯指路啊。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要解开这样的一个矛盾，除非真的有一个可以超越环境的声音，然后到达我们这些困于环境的人的耳朵之中啊，你才能够解决这么的一个矛盾啊。那同样是在2000多年前左右，其实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啊，有一群人说他们真的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他们知道神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中给他们的呼召是什么，然后他们做出了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决定，就是把福音传到了欧洲。那这个场景就是圣经使徒行传里面一个特别有名的场景，叫做什么？马其顿的异象。那在使徒行传16章10节里面这么说，他说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我们就随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马其顿的异象，这里大家留意一个动词，那和合本它翻译叫做以为啊，就是后半句里面的以为这个动词，其实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从所有的证据之中得出结论的这么一个意思。那如果你手头上有 NIV 英文圣经的